點解要讀歷史同我哋現今有咩關係？我哋通常講讀歷史嘅人咧，係鑑古可以知今。咁啊，今日就係知今啊！以前發生嘅事對我哋應該有啲咩啟迪？咁我哋一齊先低頭祈禱，然後我哋開始。天父，感謝你，我哋總係活喺時間嘅長廊嘅當中。神，你又係歷史嘅主宰。神，讓我哋活喺呢個世代嘅時候，我哋可能我哋都唔知自己所面對嘅係咩嘢，或者當我哋抽離去從一個以前嘅角度所發生嘅事情，或者對我哋現在我哋真係個處境能夠更多嘅了解明白。求神你都係透過你仆人，讓我哋睇見我哋現在所處嘅時代，我哋教會所面對嘅挑戰，從過去歷史所發生嘅事情，俾我哋有啲嘅啟發，以至到我哋明白，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現在，亦都以至到我哋知道點樣去活，點樣去為你而作工，帶領我哋以下時間，我哋祈禱奉靠主耶穌名，阿門。請林博士。
再一次嚟到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同埋朋友嚟到參加我哋呢一個嘅講座，亦都好多謝華基堂嘅基教部和牧師嚟到安排呢好幾次嘅聚會，帶領我哋嚟到去從歷史，希望能學到個功課。剛才佢提出個問題好有意思，或者我都嘗試咧嚟到去簡單複述一下我哋前三講多少嘅資料。同埋咧，係提到一啲同我哋今天有少少關係嘅事物。喺我哋第一講咧，我哋同大家討論到就係馬丁路德先生嗰一個嘅改教運動嘅情況。今日我哋亦都係喺第二講嘅時候咧，我哋提及到除咗呢一個嘅路德宗嘅傳統，我哋第二講嘅時期咧，同各位講及到就係改革宗，其中咧特別提到兩位嘅人物，就係慈雲里同埋加爾文先生，分別喺呢個蘇黎世同埋日內瓦咧，佢哋推動呢一個嘅改教工作。喺上一次咧，第三講嘅時期，同各位提到就係除咗呢兩條路線咧，我哋係有呢一個嘅激進派，特別係重洗派嘅改教工作。而呢個重洗派嘅工作咧，係深深影響到日後呢一個嘅浸信会的发展的。除了重洗派呢，我们又讲到第四条的路线，就是在英国的这个的安立金教会的改革工作，或者叫做圣公会的改革工作。而在英国的时候，我们也都强调到大概在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第一世的时候呢，一班在英国的清教徒人士，分别包括有长老宗，有有呢個嘅分離派，同埋有一個嘅呢啲一班民眾教會嘅人士咧，公理會嘅人士，大家一齊咧嚟到去推動呢一個嘅清教徒運動。而清教徒佢哋呢一個嘅意識同埋佢哋嘅神學信念係貫通唔同嘅當時嘅宗派嘅。估唔到，因為呢班嘅人士佢哋唔能夠接受喺英國呢一個嘅聖公會嗰個敬拜嘅生活，同埋呢一個皇帝至上嘅嗰種政教合一嘅統治咧，佢哋遠遠嘅離開呢一個嘅歐洲大陸，離開英國，跑到去呢一個北美洲橫到呢個大西洋。而我哋見到呢個就係喺美國嘅呢個教會興起嘅情況啦。嗱，故之我哋見到呢四條嘅呢個嘅路線咧，改教嘅路線，深深遺留咗一個豐盛嘅遺產俾我哋日後嘅教會嘅。路德宗、改革宗、重洗派、聖公會，加埋咧清教徒。 因此我哋如果问及到究竟呢个遗产系点样嘅影响今天呢，我哋见到呢个嘅时候就系不同宗派嘅开始，离开咗呢个罗马天主教嘅情况，而直至到今天。日后当然有好多独立嘅宗派出现啦，我哋唔单止知道喺欧洲、喺美洲，甚至咧喺好似喺中国都有呢啲独立嘅宗派嘅出现。而我哋话呢一个嘅宗派路线咧，系从当时开始嘅。我哋又提及到喺呢个嘅即系神学探讨嘅课题里边咧，十六世纪嘅改教运动对于好多神学问题有深入嘅认识嘅。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话讲及到对于呢个圣礼，特别系咧圣餐呢一个嘅意义嘅神学问题，我哋同各位讲及过咧，就系、点样去解释主耶稣基督嘅身体临在呢个圣餐嘅酒同埋呢个嘅饼呢啲嘅物质当中咧？至少有四种唔同嘅讲法吓。譬如话罗马天主教，佢哋相信咧系变质说；譬如好似路德宗嘅传统，佢哋相信咧系合质说，意思即系耶稣基督嘅身体系喺呢啲嘅物质嘅里边，虽然咧并没有变质。第三个讲法好似咧，慈云里佢会提及到咧系呢个象征说，佢唔赞同咧变质，唔赞同咧合质，佢觉得呢一个嘅圣礼主要系纪念主耶稣基督嘅身体，饼就系饼，酒就酒，完全冇改变。第四条路线好似咧加尔文先生，佢提及到灵异说，我哋喺呢个嘅属灵嘅关系上边，靠着圣灵嘅工作咧，我哋嘅生命被提升，与主耶稣基督嘅身体彼此结合。嗱，我哋四个嘅解释就系呢班嘅神学家咧，佢哋嘅努力嚟到去探讨一个神学嘅问题，而圣餐呢个嘅圣礼对我哋今天属灵嘅生命、教会嘅工作系非常重要的。嗱，我唔知道听咗呢一个咁嘅讨论咧，下一次各位你接受圣餐嘅时候咧，你点样去睇呢个饼同埋呢一个嘅杯呢？亦或你完全唔同意呢四个讲法，你自己另作一个嘅睇法，系咪呢？我唔知。当你食嘅时候、饮嘅时候，你饮同埋食嘅东西系乜嘢嘅解释呢？主耶稣基督嘅身体点样临在呢啲圣物当中呢？因此呢个嘅问题，我哋话神学嘅探讨同我哋今天呢个咁重要嘅圣礼嘅呢一个嘅意义咧系有关系嘅。又譬如我哋见到改革运动嘅时期，好多嘅呢啲嘅人士佢探讨一个问题，就系政教关系嘅问题。我哋讲过几方面唔同嘅解释嘅，有啲譬如好似甚至好似改革中嘅传统，佢哋好相信咧就系政教系应当结合嘅，喺上帝嘅管理之下嚟到去咧发动整个嘅基督徒嘅社会。因此咧，佢哋咧系提出呢一个政教结合嘅做法。但政教结合喺圣公会嘅传统当中又唔同咧，因为系帝王至上啊嘛。佢哋无论系教会或者系咧社会，都喺咧皇帝嘅管理之下嘅。因为佢哋相信呢个皇帝系奉天行命嘅，佢嘅权柄系从上帝而嚟嘅。故之有结合呢一个嘅睇法，结合嘅做法亦都有唔同，有分离嘅睇法，譬如好似咧。激进派、重洗派就主张政教分离嘅，这个有得深深影响到后期这个的基督教的教会和社会的关系。怎样讲到参政呢？是结合吗？是分离啊？怎样结合法？怎样分离法呢？这些问题呢，我们说以前这班人士他们已经讨论过了，而今天我们讲及到要对社会作出一个贡献，要参与政治，基督徒以什么原则身份去投入呢种嘅工作呢？咁，故此各位呢，值得考虑同埋咧去选择一个咧，你喺主面前有足够嘅信念嚟到去接受嘅一个咁嘅立场啦。嗱，呢啲系我哋以前三次嘅讲座当中咧，直接间接有提及到嘅问题，同大家咧嚟到讨论。而今天咧，我哋好似刚才何牧师所讲咧，将大家嘅注意咧带翻去到我哋今日呢个后现代嘅社会啦。请大家呢睇睇呢个嘅大纲，我哋呢同大家按照呢个嘅纲领一起嚟到去讨论一下。 后现代这个名词呢，最早出现是在上世纪大概是三十年代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人，譬如好像很出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呢，他又来到用过这个的名词，是指到西方社会呢将要经历一个历史的过渡期，而西方文化是会走向多元化同埋非理性的时代了。后现代这个名词来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呢，开始在西方社会很广泛被使用，是指出一种文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呢，可以从多方面社会的那种的情况呢见得到的，在文学、在电影、在建筑物、在艺术、在哲学思想呢，各方面呢都见到这个所谓后现代这种的意识。踏入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后现代就成为了一个主流的文化了。而我们今天呢，各位，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当中，很多人很向往这种的生活的。最未曾来到去讨论到后现代主义之先呢，我们跟大家先看一看，简单交代一下现代主义是什么呢？先有现代主义，然之后先至有后现代主义嘅。我哋先讲下咧现代主义呢一方面。现代主义可以咁讲 ，modernism 系西方启蒙运动所产生嘅一个嘅情况。而我哋知道西方启蒙运动咧，大约喺呢个十七世纪中期去到十八世纪晚期呢段嘅时间当中。启蒙运动深深影响这个西方的社会，特别是欧陆的社会。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带进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了。有几个的特色跟各位简单来到去提一提。一个就是高举理性，高举理性。认为人有能力来到去认识整个宇宙人生。高举理性，认为理性是可以来到去征服今日人类要面对的问题，世界可以呢凭着理性来到去解释，来到呢去克服的。另一个的特征就是呢一个自然的规律，深深相信大自然呢是有规律来到去依从的。人如果能够凭着理性去发掘自然界里面的规律呢，所谓自然律呢，我们就能够来到去克服大自然，而且呢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呢来到去发展人类的文明社会了。当然我们很了解这个是承受呢大概之前好像牛顿、好像伽利略这些这么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所带动的那个科学革命所产生的成果了。另一个特征呢就是呢人的自主了。人的自主。人不需要靠外来的权威或者外来的指示来到去帮助我们人类呢去发展今日人类的社会。传统圣经的启示、教会的那个的教导，这些当时的人认为呢是妨碍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人现在呢出头站在天地之间，靠着自己的力量、资源、智慧呢可以来到去管理自己的命运，人的自主。另一个就是对社会的看法，认为社会是不停的进步的，很乐观，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人类靠自己的力量去营造一个未来的社会，人成为历史的主宰。这几个特征我们看到就是现代主义特别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深深影响西方的文明。而这个时期呢，如果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怎样来到运作，虽然我们不会讲得太多这一方面，但是我们说当时有一种的神学的思想叫做自然神论，英文叫做 Deism。 这个自然神论呢来到这个时候是非常之讲到理性，当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呢也都影响了这个教会在信仰、在神学方面那个的运作。而这个自然神论就相信上帝对人类的关系是藉着自然定律来到去推动的。 人有他的理性，理性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智慧之光，我们不再需要藉着启示去帮助我们。譬如当时一个讲法就认为上帝是怎样，上帝好像一个钟表的工匠，做了一个钟表之后，这个钟表可以自己来去运作，而上帝好像被排挤在这个钟表，这个好像钟表运作的世界之外。因为上帝已经定下了一些自然律来去管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可以自行运作，不再需要上帝来到去介入在其中。这个就当时这个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启蒙运动怎样影响这个的教会生活的情况，而这种的主张在当时相当的流行。由此可见，我们说启蒙运动所产生的这个的现代的社会是相当可以这么说，相当深入和厉害。理性取代了启示，自然取代了超自然，人日渐取代了上帝，传统的宗教现在被道德的意识取代，而自然神论是非常强调到那个道德的生活，而对于超自然的启示不觉得有兴趣了。没错，我们说依照这个历史的演变，到了十八世纪晚期的时候，启蒙运动好像山穷水尽，一蹶不振，有的受到当时很多人的抨击。譬如好像休谟 David Hume， 他就来到去提出怀疑的主义，认为理性有一定的限制，科学不能够给人有真确的知识。甚至表示康德很著名的一个的哲学大师，他就来到去质疑到理性那个的绝对性，他指出时空世界之外，人无法只能够得知到超越这个时空的事物，因此人的经验去不到这些地方，故此他对于这个启蒙运动也都有他的评论。这个就是跟各位提及到这个现代主义是怎样的情况。我们试试看后现代主义了。后现代是一个的可以这么说一种的意识形态ideology， 一种文化的现象，是要反对现代主义的，而是要批评和挑战刚才我们所提现代主义的一些的观点。但是同时很滑稽的就是，虽然是批判这个现代主义，但也都是承受了很多现代主义的一些的作风和一些的前设。我就尝试来到提一提有三方面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刚才我提到后现代主义大概就是这个六七十年代流行在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要反对现代主义，但是同时又承受这个现代主义的作风。现代主义我们说，我们先看看对寻求真理的看法，后现代的人士是怎样来看呢？刚才我们讲到现代主义讲理性讲逻辑作为这个真理的标准，由于相信人类的理性和他的意识有共通的地方，现代主义主张知识是可以互通的，意义是可以交流的，所以有推诸四海而皆准这样的道理。这个就是现代主义的看法对于寻求真理这方面。来到后现代情况不同了，后现代的人士一般来说是否认有普遍性的真理，没有所谓 universal truth， 没有的，也都否认人的理性是唯一求知的途径。后现代人跨越这个理性的范畴，而去到感情，去到直觉，利用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希望能够寻找到所谓知识所在。有些人认为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的诠释，一种 interpretation， 因为人人的经验不同，人人的意识也都有分别，所以这些诠释的结果当然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故此共通的真理根本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这个就是后现代人对于这个寻求真理的看法了。另一方面，我们试看一下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怎样看呢？现代主义对于人类的前景很乐观，刚才我们提到了，认为社会不停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前途呢满怀希望，憧憬着一个非常之美丽的一幅的图画。但是来到后现代呢，我们见到放弃这种这样的主张了。经过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我相信在座都有一些长者呢是在大战中或者呢第二次大战之前已经出生了。我们见到两次大战千万人死亡，跟住冷战时代，又跟住核子装备竞赛。我们见到当时人考虑到的情况，就是究竟人能不能够共存共荣呢？抑或是共同毁灭呢？最近听到美国同埋北韩嗰种对峙嘅情况，我哋就足以可见一斑啦。唔单止咁，我哋见到呢一个所谓人类进步嘅睇法，喺呢个二十世纪，唔少环境生态恶化，臭氧层受损，社会嘅罪案不断嘅上升，家庭关系解体，温室效应加剧，恐怖主义横行无忌。我们说后现代人是不是真的对人类的前途啊这么乐观呢？绝对不是，简直是悲观。他们挂虑究竟地球可不可以呢继续生存下去，人类可不可以继续能够共存呢？今天的世界不是一个有秩序有系统的整体，不是，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一种现象。各人在这个世代当中去寻求自己零碎的角色，究竟人生真相在哪处呢？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后现代人他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第三，除了寻求真理，除了了解人类的进步，对于自我主体是怎样看呢？现代主义相信人为中心，刚才我跟各位提到了，人是万事的尺度，人是自主的，人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帮助，而相信内在一己的力量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去解决面前的问题，这个现代主义的看法。后现代就不同了，后现代承受了这种的主张，而且呢将它激进化、普遍化、大众化，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呢抬头，到处都见到，甚至一种呢全盘性的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的人生观，特别是强调到全盘性的反叛。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非常之坎坷了。既然个人意识高涨，客观的真理失踪，绝对的标准不存在，整个社会就去到一种解构的现象，英文叫做 deconstruction。 我们见到一种完全相对的主义、多元主义的文化出现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当中。然而这个呢是后现代人呢他们乐观接受的东西，这样才奇怪。而这种自我主体的意识当应用到去到宗教信仰的时候呢，就产生宗教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后现代的社会，宗教生活走向私人化，信仰各自为政，信徒自办己事，这个就是今天这种的情况。当然我们都见到后现代的发言人当中有些人，他们会反对这个现代主义当中的个人主义，而是提倡群体的意识，群体的意识认为信仰的真假完全是在乎那个群体的看法，不同的群体对于真假的问题、对错的问题 有不同的观念。即使我们说在基督教界亦都有人对于圣经的诠释受到这种后现代那种意识所影响的。以前看圣经的文本是完整的，是真确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努力去寻求作者的原意。但来到后现代，有些圣经的学者他会认为文体文本本身是开放的，而文本那个意思是无法子可以得到掌握的。所以读圣经的人，他们各自作出一种主观式的一种传解。重要的是那段经文对于我们所产生的感受所带来的亮光，好个人化一种释经的工作。这些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后现代那种的文化的光景。我们试试跟大家提出一些后现代社会的事例，来到帮助我们具体一点去了解到这种的文化的光景是如何。既然后现代的人不相信有共通的真理，于是大家呢在这里来去讲我个人的意见，讲口味，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于是呢就讲人就自讲了。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完全是一种主观化一种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不相信有共通的真理，于是亦都没有共认的道德标准。结果就是不谈道德，只是讲价值，价值。哪一个讲得比较响亮或者讲得比较漂亮一点，就好像是啱这样的情形。或者不必讲天长地久，只讲曾经拥有。各人就任意而行，好像旧约所讲那个士师时代一样的光景。我说点就啱了。这个就是这种后现代社会那种人际的情形。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现代主义就讲科技，但是后现代的人士呢对科技失去了信心。见到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这么严重的情况，这些是科技所造成的。安大略湖，我们这么熟悉的这个湖，现在的湖水已经难以饮用，不适宜去游泳，亦都不可以呢去钓鱼。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就是全世界有不少的国家都尝试来使用核电，因为这个是一个最节省而且是最有效的一种提供电力的方法。但是有不少的国家出现很多核电意外的问题，不过没有报道，这个是不是社会的进步呢？我们说本国也都有一些大学生读完书连几句英文写得正正确确都写不成，要交文章的时期呢就上网来到去照抄，这种是不是呢我们说社会的进步呢？还有后现代人满有抑郁烦恼苦闷，这个是一个现象。怎么解决呢？医疗界的人士说很多人就借用药物去解决问题了，成为一种呢药物的文化，一种 drug culture。 因为吃得多而药物失效，故此我们看到今天医疗界的人士跟我们说很多传统所用的抗生素已经失灵了。不单止这样，不少人因为吃药去止痛止抑郁解决心理的问题，去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的健康被药物所控制，性格也都产生有改变。今日的我和以前的我已经很不同了，究竟我是谁呢？个人的身份产生危机。另一个的实例，后现代的人士很讲究到消费主义 consumerism，强调有没有市场来到作为买卖，有没有人去买我们所提供的货品，教会的程序是不是适合会有他们的口味呢？神学院的课程能不能够迎合到神学生他们的兴趣呢？讲坛所讲的道理能不能够合听或者是不合听呢？如果不啱听，于是就去第二度寻求出路了。医生看病都是这样的，以前的病人叫做 patients， 现在的病人叫做 clients 顾客，
有位医生朋友同我讲，近嚟好繁忙，点解呢？咁我嘅 clientele 太大啦，呢个事实嘅情况。故此呢啲都系呢个实例嚟到俾我哋咧去睇一睇，观照一下呢个后现代社会嘅光景。我哋对后现代主义咧嚟到作出多少嘅回应？我哋问究竟后现代系咪完全冇好处呢？我哋话唔系，我哋对后现代有肯定，当然亦都有唔少嘅否定啦。简单提一提，后现代主义，我哋话对于呢个真理嘅观点，我哋亦都有多少愿意赞同，但系我哋反对嘅咧就系理性同埋科学嘅方法，绝对唔系唯一衡量真理嘅标准，因为我哋知道有某些嘅真理系超乎理性，亦都系理性唔能够推论得到嘅结果嚟嘅。我哋基督徒都明白，我哋对于人类堕落呢一个嘅事实，我哋肯定。因此我们对人类的理性有所保留，人的理性有肯定的限制，受到罪性的影响，很容易会远离上帝，亦都不考虑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启示。后现代人过分主观的来到去诠释事物，这个讲法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很难同意的，很难接受的，因为咁嘅做法只会咧系引致到全盘嘅怀疑主义产生，一切社会人生嘅秩序会崩溃，陷入一种咧虚无嘅状态当中，因为过分主观嘅睇法。现代主义同埋后现代主义都有一个共同嘅毛病，就系强调嗰种自我主体，自我嘅主体。后现代人更是将它激进化和普遍化，这样的时候只会产生一个自我的世界，不能够真正与外边客观的世界有接触有沟通，只形成一种自我陶醉的光景，忽略外边的天地，而这个外边的大天地是维系它的生存的，承载它的生命的，并且呢，在这种自我狭窄的小天地当中，更是无法子和整体的人类历史洪流有交往有接触。因此呢，这个人只会呢是自成困局，自终自我窒息，甚至自我毁灭。基督教对于这样的睇法提供出路。我们很清楚觉得这个的世界是一个有情的天地，因为我们很相信有一位有情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是维系人类的生命的主宰，亦都在历史上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到去成就这个人神那一种结合的关系。因此我们简单来讲，对这个后现代主义有多少这样的回应呢？我哋既然系同大家嚟到去研究改教运动，喺呢处咧，我就尝试踏入第二个嘅课题啦。改教运动对后现代主义嘅批判嘅情况系点呢？我好想嚟到同大家提出有四个神学嘅肯定，改教运动四个神学嘅肯定，而呢一个嘅神学嘅肯定对今日后现代嘅社会咧，系有一个咧恰当的评论。这处我都列出了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下。四个的肯定。第一个，改革运动肯定圣经是至高的权威。圣经是至高的权威。这个是十六世纪多个不同的宗派，他们所赞同所接受的改革运动一个的共识。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浸礼宗，或者是圣公会、清教徒，固然深深地来到去复应圣经的权威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信仰和道德最高的标准。但是今天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当中，否认共通真理的存在，见仁见智， 人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诠释，你有你讲，他有他讲，这个就是今天的情形。我们说在这种真理迷糊的世代当中，神的话语、圣经的教训就好像暮鼓晨钟一样，使到后现代人从他们的迷梦当中能够惊醒过来，俾人知道人生是有目的的，人生是有方向的，天地之间是有真神在这里，没有了上帝在这里，宇宙人生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诠释。这个第一个肯定。第二个肯定就是肯定救恩的永恒价值了。永恒价值。我们跟大家讨论过，马丁路德他来到启动这个改教运动呢，是从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开始，就是他自己那个的生命的问题。人怎么能够获得救恩呢？人怎么能够得到与神和好呢？人的罪恶，路德他自己深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传统天主教多方面的赎罪的仪式，多方面的操练，都不能够解决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挣扎。这种的挣扎呢，很少基督徒有的。故此我们呢，自己很难推动这个改教工作。马丁路德能够。我们提及到这四条改教的路线，路德宗、改革宗、激进派的重洗派、圣公会，他们都是呢很重视这个的真理，因信而称义。而因信称义呢，就是当时改教运动一个最基本的神学信念。马丁路德讲，改教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或者失败呢，完全就是呢根据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大家都承认时间是短暂的，永恒是长久的，人人必有一死，几十年之后寒暑过去了，我们的命运去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人不能够忽视这个问题，后现代人都不能够不去正视这个问题。后现代不讲天长地久，先到只讲曾经拥有，今朝有就今朝醉，明日最多就坟墓去。我们说这样的看法不能够带来给我们一种安慰激励，怎么能够给我们一个真正乐观的人生呢？不可能。永恒在今天完全是一种自闭式的人生观，只有自成困局。刚才我说自我毁灭、自我窒息，既然没有共通的真理，亦都冇共认嘅道德啦。呢个就係呢后现代社会嘅情况。人人就按照佢自己嘅意思行事为人，喜欢点做就点做。我哋话各人任意而行。因此真理迷糊、道德相对、价值真空，就係后现代人嗰个情况，否认有永恒。落咗一种完全头先我所提解构嘅情形。我们说如果永恒被否定，我们大家都不需要接受基督教。如果我们不赞同人生只是在今朝，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更高的目的。故此我们说这方面改教运动提出救恩它的永恒价值很重要。虽然有不同的宗派，宗派运动开始了，自从改教运动之后，但是对于救恩的关切，我们说呢，这个是他们共同肯定，叫后现代人谨慎考虑永恒生命的可能性、可靠性、存在性。这方面是非常重要一点。今天我们乐意在教会当中来到去提供兄弟姊妹有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去宣教、去作见证，目的是因为我们期望能够对后现代的人提供一条的人生的出路。如果没有福音，后现代人没希望。第三，就是肯定教会的重要地位了。不少后现代人陷入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当中，自我陶醉。有人尝试跳出这个困局，渴求一种归属感，向往群体的生活。 在其中他们能够被人接纳，觉得被人需要，自觉一种重要，而且有生存的意义。这个是一个人他的本性当中很明显一种群体的倾向来的。后现代人有很多是主张这一点。改革运动对于这个问题怎样去处理呢？当然我们提供出路了。因为改革运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课题，就是来到去重寻真正的教会。一班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慈云里，好像 Mendel Simon， 好像 Thomas Cranmer 等等，好像圣公会的这些的领袖，好像清教徒当中，他们全部都是很重视到呢真正教会在哪一处呢？教会是怎样的群体呢？因此无论是路德派、改革派、重洗派、安纳金等等，他们都强调到这个群体的角色，圣徒相通的生活，信徒皆祭司的岗位，这些的观点他们大家当然认同，是圣经很明显的教训。故此我们见到今天渴求群体生活是后现代人他们的期望，亦都是在教会当中他们能够可以得到支持、得到鼓励、得到关顾。这个亦都是教会向后现代人传福音一个有效的途径。鼓励他们大家来到去考虑，来到去参与教会群体的生活，而我们能够伸出友情之手，跟他们来到彼此有沟通、有契合。最后第四个肯定，属灵经验的实际，属灵经验的实际。改革运动探讨的这个神学的问题之一，刚才我向各位提到，就是在这个十六世纪多个不同的宗派，他们都去研究去讨论，就是究竟在圣餐这个的圣礼的当中，耶稣基督是怎样临在这个饼和杯的当中呢？传统天主教呢，只有饼吃就没有酒饮的，因为他们呢主张变质说，这些的饼变成耶稣基督的肉，这些的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血，如果信徒不小心将这些酒滴落地下，或者不小心呢有意外，那就很麻烦。他们相信只吃饼就足以呢能够将主的身体来到去这个圣体供给给信徒，这个天主教人士在当时的主张。但是一班的改革运动的人士当然否认这个看法，无论是信义中的合则说，或者是改革中好像慈云里先生所说的，好像浸信会人士所说的象征说，又或者好像加尔文所说的灵异说，都是要解释这个属灵经验的问题。因为领受圣餐，我们与主的身体能够结合，是一种属灵的经历，非常之重要的。而现代人非常之重视与神的相交、生命的契合。我们很明白生命就在乎相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基督徒的人生重要的就是怎样能够与神相遇，建立与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珍贵的友情。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地方不是教义，当然我们有不少的教义，历来神学家写出不少伟大的作品。重要的地方不是道德，当然我们有不少道德的规条，这些道德的规条是神所启示的，放在圣经里面的，对我们的人生有极大的帮助。律法的正义是公义的、良善的、是美好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当然有教义、有这个道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神建立这种感通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向后现代人作出挑战，基督教所讲的生命之道，而我们每位基督徒都经历过这种属灵的实际，我们与神在主的里面有相交，有这种实际的属灵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多方面的作为可以向后现代人作出见证，向他们来去讲故事。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信仰上的肯定。 而呢四个嘅肯定呢，就是改革运动所带俾我哋呢个后现代嘅教会一份非常之丰富嘅属灵嘅遗产，是天经地义嘅呢个嘅事实。还看今日嘅福音派主义 evangelicalism， 我哋感谢主能够喺呢个嘅二十世纪有长足嘅发展，喺过去嘅半世纪当中成为一个呢保世性复兴嘅现象。福音派主义是可以这样讲，受惠于16世纪改革运动的成果，我们承受了这个丰盛的遗产。明日的基督教发展，基督教的前景是怎样，完全是在乎教会和信徒能不能够通过改革运动回到去圣经，新约圣经的当中，去持守纯正的信仰，去确认这个属灵的实际，去广传这个救人灵魂的福音。这个是我们共同承担的使命。我们再跟大家看一看这个的另一点，就是华人教会当前的挑战。华人教会当前的挑战，我们除了了解到改革运动对于这个后现代主义那种的批判，我们试试看今天尝试跟大家提出，可以这样说，是抛砖引玉来到去鼓励各位去思想我们今日华人教会当前的使命。我提出尝试有几个的结合跟各位一起来到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个人与群体的结合。现代主义抬头抬举个人意识，主张个人自决自主，不理会到传统，不理会到群体。圣经重视个人，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命。但是圣经所讲的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更不是激进的个人主义。后现代提出这个群体意识是值得我们来考虑，个人的价值和身份是要在群体的当中才能够得到肯定，得到建立起来的，没有人能够在孤岛当中来到生活。因此寻求真理呢，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架构当中来到去成就过来。福音的信仰是非常之群体性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群体。传福音我们说不单止帮助人能够灵魂得救，更是呢鼓励人来到去加入这个以爱相系的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而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多方面见到上帝真神的临在，亦都多方面能够经历到神对我哋嘅慈爱同埋祝福。佢之个人与群体嘅结合系我哋应当强调嘅。第二方面，理性与经验嘅结合。现代主义咧重视系理性科学，基督教当然我哋都好重视，因为呢个系天父所做嘅世界。冇错，喺个自然界当中有唔少嘅律例系神摆放在其中，故此我哋明天上昼见到旭日初升，今天嘅晚上或者我哋见到明月高照，这个都系大自然嘅运作喺神嘅管治创造嘅当中。但系科学理性唔能够完全嘅嚟到去探讨人生嘅真理，这个系现代主义嘅麻烦。后现代主义提醒我哋，人并非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我们很同意这一点。基督教的信仰某部分是以理性去建立的，理性是智慧之光神赐给我们，当然要运用，但亦都有其他的真理部分并不是理性能够及得到，因为信仰有超越理性的层次。人从哪处来呢？人往哪里去呢？人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什么生存的目的呢？这些东西不是理性可以发掘的，是 是要靠着神的启示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说，当人与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相遇的时候，人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享受到上帝诸般的恩典。而这种属灵的经历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就是福音的真谛了。我们生命能够获得丰盛，我们的品格能够得到改造，我们能够更深的来到去领到人生的智慧，这个呢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故此呢，理性与经验必须要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得到这一点。第三个结合，身体与灵魂的结合。我们的华人教会受到多年来西方宣教工作的影响，我们说是的，福音是从宣教士带到来我们的当中。我们读到改革运动时候，我们读过好像激进派这些重洗派的基督徒朋友，他们愿意牺牲生命，愿意反对地方政府那种的制衡，来到去接受这个救恩的问题，自己来到去推动教会的运动。在当时我们见到上次提及到不少这些重洗派的信徒，他们为着信仰他们殉道。又譬如我们见到这些清教徒，他们不满意在英国这个圣公会的那种宗教上的制衡规条，他们觉得圣公会不能够回复到好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般，因此他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走过大西洋去到北美洲，来到去呢建立今天我们所谓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这六个的这个的州郡。故此呢，我们见到前人他们为着信仰，为着敬拜上帝，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同样十九世纪很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当时是清朝时代，清朝社会排洋禁教很厉害，看这些的传教士个个都是红酥绿眼的洋鬼子，大家都听过这个名称，或者我们说得不好听叫鬼佬，这个名称绝对不好。因此我们说呢，这些宣教士为着这个大使命将福音带来中国，以致我们能够今天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我们见到在中国只不过有200多年的历史，从马里逊先生的时代开始，107年直到今天。我们说这些人士他们就是要将福音传给我们。好可惜，西方文化多年来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接受心灵与物质的二元论，在这种二元论的思想当中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因此呢，藉着宣教工作也都影响我们华人教会的神学思想。福音是教灵魂的信息，对，而身体由于没有永恒价值，故此受到被忽略了。但是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做牧养的工作，身体灵魂必须要同时兼顾。我们所讲的是一个全人的福音，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牧养，我们所关顾的是一个整全性的教会群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很清楚讲明这个真理了。故此圣经所讲的人观是从关系的原则开始建立起来，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别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而我们说人与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身心灵那个紧密结合所造成的。因此身体灵魂的结合在我们传人福音、全人牧养这个的工作上面是必须要强调的。最后我们讲到信仰与行为的结合了。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从这处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属灵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成长有客观的真理指导我们圣经，有主观的经历帮助我们圣灵的内住，而从这个属灵生命我们发挥出一个福音的见证，向后现代的社会人士作出挑战。今天是一个多元化一个的社会，我们更多需要知道各种不同的理论、宗教、哲理等等， 以致当我哋同一啲非信徒嘅朋友，无论系乜嘢嘅背景、乜嘢嘅语言嚟到去产生对话嘅时候，我哋能够有话可传。我哋唔可以坐井观天，唔可以闭门造居。我哋话呢个系一个资讯嘅时代，我哋值得去广博我哋嘅见闻，不过我哋要小心选择。知识本身系忠诚，可以达到良好嘅目的，亦都可以做出唔少嘅坏事，完全视乎我哋大家嘅道德意向系点样嘅情形。点样能够持守不变嘅原则，嚟到喺呢个急变嘅社会、后现代嘅社会，嚟到为主嘅名作出有效嘅见证呢？呢个系我哋共同要承担嘅一个，可以咁讲，长久嘅使命。回应后现代，我哋话唔系只靠几个学者写几篇嘅文章，或者只靠传道人讲几篇嘅道理，而系需要咧每一个嘅基督徒朋友，你同埋我呢，喺我哋嘅生活圈子当中嚟到发挥福音嘅力量，嚟到去发出生命嘅火花。与其我哋去就助黑暗，就助后现代嘅黑暗，倒不如咧我哋咧嚟到去焚烧自己。好，我哋就停喺呢一处，我哋大概有十零分钟嘅时间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讲一个更有挑战性嘅问题：点样嚟到做一个咧后现代社会嘅属灵人呢？我哋翻嚟咧再讨论呢个题目。
我哋再次欢迎各位主内嘅朋友你入座，我哋讨论到咧系呢一个嘅第三方面。作个后现代社会嘅熟龄人，我哋同大家咧有机会分析过，同埋咧系评论过呢个后现代主义嘅情况啦。我哋希望能够喺呢个第三个嘅分题咧，同大家讲下，就系点样能够喺呢个嘅社会嚟到去追求呢个属灵嘅生命，做一个属灵人咧咁。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一个属灵人嚟嘅。我哋大家如果留意睇到罗马书保罗先生所讲嘅第八章第九节，佢提及到就系、是、如果我哋没有基督的灵，即系圣灵，我哋就不是属基督的。佢指属灵人唔系话有三头六臂嘅，唔系，乃系咧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嘅基督徒，我哋重生得救，圣灵内住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就系一个咧属灵人，跟随圣灵嚟到带领我哋过生活。佢指简单，如果我哋问究竟点样俾一个属灵人嘅定义呢？咁今日我相信罗马书第八章这个的第九至第十一节呢，那几节圣经就最清楚不过使徒保罗所讲的说话。他指即使我们有很多教会的活动，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参加过很多的讲座，甚至无参与很多教会的工作，来到捐助教会很多的事工，如果我们问保罗究竟我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说不是。你是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就是如假包换一个的属灵人了。故此简单来讲，属灵人的定义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办事，他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多方面的作为，他体会到属灵的实际。故此从这个角度，我们跟大家看一看，就是怎样来到去发展这个属灵的生命呢？我尝试从一个呢负面的角度提出，有三个的障碍，三个的障碍影响我们去栽培属灵生命，难了我们呢做一个真正的属灵人的。三种不同的障碍。第一种的障碍呢，就是呢上帝自己了。上帝自己，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说灵命的栽培有多个途径，读经、祷告、默想、反省、聚会等等，这些的操练非常之重要，而这些操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深层的去认识上帝。如果上帝不在这里，我们就没法子去认识他了。所以呢，上帝必须要愿意主动的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呢真正的认识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属灵的实际。为什么神是一种的障碍呢？我们说因为神是绝对有权不赐下他的临在。当我们看到今日多种的花款的宗教活动，你想是不是真的有上帝的同在呢？人不能够强求上帝的临在。当我们回想在过往我们的做基督徒的年日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多少他的痕迹，我们能够记得起呢？人的活动很多，神的作为似乎并不多，人的说话讲得多，听得多，但是神的说话我们甚少听闻。好像诗人讲得好的，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费力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有时上帝在某些情况之下，他会拒人于千里。如果当上帝拒绝我们的时候，
我哋想去认识佢，就冇可能啦。喺登山宝训嘅当中，我哋记得主耶稣曾经咁样讲喺马太福音啊呢一个嘅经文嘅里边啊，我读俾各位听。佢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佢再讲，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主耶稣怎样回答他们呢？耶稣讲，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说话绝对不简单。那个的主题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侍奉主，甚至传道赶鬼，行神迹异能都好，奉主名去作的。但是呢，我们见到主耶稣亲口这样讲，我从不认识你们，甚至指责他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个原因就是在乎这些人，他们做这么多事，奉主的名去做，甚至能够成功地传道赶鬼行神迹，但是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事。故此很多人他们有才干，有口才，有能力，有学问，但是他们自告奋勇为天国努力，他们甚至懂得奉主的名去做很多的事，然而他们的动机不正，绝对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因此在主耶稣基督眼中，他们是作恶的，主不认识他们，吩咐他们离开，被神拒绝是最可怕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明白今天自己的光景，我所作的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办事呢？如果不是，即刻要收手；如果是，要继续努力，而且做得比以前更好。我们说神成为我们一个的障碍去认识祂，因为呢，人想认识神，有时神隐藏自己。我们大家都遵守十诫的第一诫，或者不会太艰难，不可有别的神。但是有时我们违反了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这些偶像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用木、用石、用银所做的，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传统的主义、地盘的主义、宗派的主义、成功的主义，或者是股票主义等等，用这些主义来去代替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的时候呢，难怪上帝都要告辞了。有时神故意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显露出来。因此我们要谨慎，侍奉多年，当我们做了很久，人会变得复杂，人会变得虚伪，而就会失去了属灵的童真。这一点我们值得彼此勉励，值得留意。试试看第二种的障碍，就是经验本身。认识神、侍奉神当然是一种属灵的经验，然而我们说这些属灵经验很宝贵，亦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去做一个属灵人一个的障碍来的。为什么呢？我上次跟大家讲一下，经验本身非常之独特的，我们很明白。然而我们知道属灵经历呢，有时我们是真的好像似是而非，甚至有时我们好像走火入魔。故此任何的经历或者属灵经历，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作为一个检证的原则。经验本身不能够帮助我们来去认识神呢，就是有时我们走错路。一些宗教人士他们的上帝观 就是他们自己经验的投射。按照人的形象来到去做出上帝。对他们说，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祷福，就是他们自己的想象，这样就很危险了。经验本身是需要解释的，而在解释自己的经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很多时候人总有某些的倾向，将自己的经验试图合理化，去肯定自己的经验，甚至去美化自己的经验。亦都有人认为呢，这些经验是出于圣灵，是有神的带领在其中。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以前提到圣灵的幻影说不是真实的，这样的情形就只会造成种种独断的情况，武断的情况。知识很容易会叫人自高，经验亦都会很容易叫人自高，落入一种我有你没有这样的心态里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用自己的经验来到去衡量去批判别人了。既然好像我有你没有，你一定比我差，我一定比你好，这样的时候很容易就缺乏一种容人之量。没有容人之量，怎么能够有容神之量呢？我们很难去容纳上帝。有时如果我们的经验范围太过狭窄，亦都会限制我们去认识神。爱好神学当然是好事，我们大家都喜欢研读圣经，作神学的探讨，神学成为我们的第一所爱是好事。但是危险的就是，如果神学只成为我们的独一所爱，那就麻烦了，对神学以外的东西没兴趣。这个不是我们来去研究去追求读神学一个正确的途径。况且我们说属灵的东西很容易使人感到满足的，造成一种独孤一味的情况，于是很容易我们就成为好像夏天的虫，成为井底的青蛙。我们适宜扩张我们的经验的范围，扩张我们经验的领域，这方面值得我们留意。另一种的情况就是，经验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或者会过分去重视以前的经验，以前的经验，我们只会在这种情况逗留在已故往昔的光景，认为昔非今比，这种的心态就会妨碍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的上帝观很容易就会僵化起来，变得呆滞，没有动力了。我们深深地知道，上帝是我们昨日、今日、明日的真神，祂的属性不改变。虽然祂和我们之间那个的生命的交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很多时候是会按照祂的旨意，就着我们的处境来到祂有所变通，但是神美善的那个的本性是不变的。昨日的神是我们的帮助，明日的神是我们的希望，今日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故此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与神对话的过程。刚才我提及到，生命在乎相遇，人生尽在友情。基督徒的生命就在乎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与神相遇，基督徒的人生就在乎怎样建立这个呢？与神这种的友情，上帝成为我们天上的良朋，成为我们地上的挚友，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生。因此我们能够靠着圣经的那个的指示，一个客观真理的引导，靠着内住圣灵的带领，建立一种主观的经历，我们就能够有了圣灵与圣经，就能够相翼齐起，翱翔天际，飞越云表， 去亲近上帝，而且同时能够发挥福音的见证，有效地来到去服侍今日这个的社会，这个后现代的社会。来到第三种障碍，就是反省贫乏。后现代的基督徒朋友在这方面很缺乏，因为我们太过繁忙，太多应酬，太多活动，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属灵追求的方法或者过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所忽略，因为很少教会有这个所谓纪律的制度嘛。不读圣经，不祈祷，不奉献，不侍奉，都没有人理的，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说这个是很可惜的情况，怎么去改善呢？在乎大家你的努力了。我们说反省贫乏是后现代的基督徒认识神栽培灵命的另一种的障碍。有人说一个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这个说话都很有挑战性，很有意思。我们对上帝认识贫乏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反省，缺乏适当的反省，不单止缺乏，而且是贫乏。灵命的栽培，我们说既然是处理人神之间那种沟通的关系，如果要认识上帝呢，要做一个属灵人呢，我们必须要呢认识自己。加尔文先生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第一卷第一册第一课已经这样讲，我们说栽培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必须要认识神以致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故此认识神与认识自己两者是彼此结合的，互为表里，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自己缺乏的时候，虽然我们日日都照镜，但是我们未必能够认识镜中之人是谁。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人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的，但是在人神关系的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这个角色的层面，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真我的里面。如果没有了一个真我，我们就不能够有真正属于我的神学。神学就是认识神，就是学神嘛。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属于我的神学，我们就没有真正能够认识上帝了。故此每一个基督徒朋友，我们都有自己一套对神的认识的。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神学家，好像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我们大家都是一个神学生。因此我多时鼓励教兄弟姊妹考虑去进修下神学。独身的时候读神学是第一的祝福，结了婚去读神学是第二种的祝福，结了婚有儿女读神学第三种的祝福，退休时退休了再读神学第四种的祝福。总之有机会读神学就是我们大家的祝福，所以大家值得考虑跟何牧师讲一下怎样来到去进修一下神学，认识上帝。故此我们说如果我们讲到灵命的成长，我们要处理人神之间那种主体接触所产生的经验，主体接触在这处呢，反省就非常之重要了。因为反省是我们寻求真我一个主要的途径，对我自己有真正的认识。一个人他的真我呢有两方面的，一个是实然的我 What I am 实然的我，另一个是应然的我 What I ought to be 我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呢？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实然的我的层面，我就是如此了，就会容易自满自我陶醉。神的恩典就是要带领我们来到从一个实然的我走向一个应然的我这样的境界，从今日的我走向明日的我，我应当成为何等样人呢？在主的面前应当怎样做呢？两个我之间的距离呢可长可短，而这个距离就会妨碍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灵命的增长。 若果唔透过适当嘅反省，我哋冇法子能够呢嚟到使真我呈现出嚟，使到我哋自己对自己能够有清楚嘅认识。耶稣基督讲：人若跟从我呢，必须要舍己，天天背个十字架跟从我。如果唔知道己是什么，点能够知道去舍弃啲咩嘢呢？我哋唔好羡慕别人嘅十字架，以为别人嘅十字架呢系轻省，我自己嘅十字架系沉重，唔系噶。神喺佢嘅恩典当中，将一个我哋个人嘅十字架俾过我哋，叫我哋嚟到去背负呢个十字架，去跟从佢，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灵命成长就系不断嘅反省，从否定自己去到肯定自己，又从肯定自己去到否定，于是层层上升去到上帝嗰一处，我哋能够与神接触，与神沟通啦。各位，我就深深期望能够靠着主嘅恩典，我哋彼此勉励，我哋能够得到主将呢种丰盛嘅生命嚟到赐过俾我哋在座每一位。希望我哋都能够去正视呢三种嘅障碍，我哋从明天嘅开始能够灵命成长，过着一个丰盛嘅人生。耶稣基督讲：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嘅生命。好，我停喺呢处，同大家喺最后呢一次嘅聚会呢，能够有啲时间彼此沟通，听下大家嘅意见，亦都系希望能够呢解答多少大家嘅问题，都系呢种抛砖引玉嘅形式同大家呢有沟通。我哋有一个无线嘅咪咧，系可以方便俾个各位嘅。
启蒙运动咧，就同埋后现代主义咧，有部分其实都系对于传统教会佢所讲嘅一套咧，其实系加以嘅批判嘅。咁咧，呢啲主義之可以係生存咧，其實都因為改革運動喺教會，即係教會對政治嘅控制咧，其實越嚟越少。咁我想問咁下就是話咧，係喺改革運動之後咧，有冇一啲嘅神學家係討論過宗教改革延伸嘅一啲嘅弊處咧？
我唔係聽得咁清楚。你嘅呢個嘅問題，請你可唔可以再簡單重複拉尾嗰兩句嘅説話呢？
最尾嗰句就係話係喺改革運動之後咧，有冇一啲嘅神學家係討論過宗教改革延伸嘅一啲嘅弊處？
就是宗教改革延伸嘅弊處係嘛？當然我哋話咧，因為我哋見到宗教改革運動，我哋係集中喺十六世紀嘅討論啦。我哋見到剛才開始嘅時期咧。我哋都有多少嘅引言，就係咧講及到宗教改革咧對日後嘅發展，我哋見到咧主要嘅就係唔同宗派嘅出現啦，因為都係離開咗羅馬天主教，然之後咧產生有好幾個，至少有四條咧主流嘅路線，如果加埋清教徒呢個嘅主義，每一個嘅路線都有佢嘅強處，有佢嘅弱點嘅，因此咧我哋要明白呢一點。因此今天大家我们来到接受某一个的宗派的教会，无论你是去路德会、去长老会、去圣公会、去一些独立教会等等，我们都知道呢每一个的教会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优点，但同时有它的弱点存在当中。因此如果你问到这里的时期来讲，就 要问到究竟提到是哪一个独特的宗派我哋嚟到去接受呢，咁样呢一方面。如果你话我哋讲及到譬如路德宗咁样，或者呢係讲及到信义宗，其实嗰个系同一样嘅意思。咁嘅时期嚟讲呢，我哋要明白到信义宗嘅教会呢有佢嘅当然有好多嘅好处，但亦都有佢嘅一啲嘅毛病呢，我哋值得嚟到去呢加以嚟到去留意嘅。特别系譬如路德佢提及到讲到呢一个嘅圣礼这个的传统呢，刚才我提到他主张有所谓合质说，这个是路德宗的后人呢给他的名称 Consubstantiation， 认为呢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佢嘅肉同埋佢嘅血咧，系淋在呢啲圣餐之物上边，喺呢个嘅祭坛嘅上边。而路德佢提出呢个观点咧，因为佢认为咧耶稣基督佢系无处不在嘅，佢嘅神圣无处不在。然而佢提出另一个观点咧，补充呢度就系咧属性相通，因此咧主耶稣嘅神圣临在，佢嘅人性咧由于属性相通咧，亦都系同时临在。同时临在圣餐之物嘅上边，嗱呢个嘅观点咧，我个人就唔能够咁接受啦，亦都系咧，好似加尔文、慈云利对佢嘅批判，呢个就系佢嘅一个嘅弱点啦。因为咧，耶稣基督嘅神圣当然无处不在，即使佢道成肉身个三十多年当中咧，佢依然系同上帝一样，同时系管理整个嘅宇宙人生。但系佢嘅人性咧，佢已经系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升天，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估计他的人性不会因为每一次圣餐举行的时候就要下临这个圣坛上面，你都成为合质说在这些饼和这些酒的物质的当中，这个就是他的弱点。我们当然有很多其他的都值得来到去讨论，不过就不能够讲得太多了，因为我们一方面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彼得讲到咧，从西派当然有佢嘅强处。如果唔系咧，好似满支，好似呢一个嘅伯勒格呢啲嘅人士咧，唔会甚至牺牲生命都要维系呢一个所谓咧从西派嘅呢一个嘅信仰组织起嚟，能够发展咁快速。然而我哋话佢哋嘅观点反对婴孩受洗，呢个系佢嘅强处，但同样系佢嘅弱点。我哋征用过路德同埋咧加尔文、慈云里嘅思想。来到他批判婴孩受洗是不是呢违反圣经呢？我们说未必一定的，圣经没有讲，但是同时我们说圣经有例子呢，有极有可能是有婴孩受洗的个案在里面。何况主耶稣说不要拦阻这些小朋友到我的跟前来，因为神的国度是属于这些人。因此呢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反对我们去做，按照这些宗派的看法呢是同样可以被接受的。因此呢我们见到读历史的时期来讲，我们说呢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各位，我们说你必须要呢按照你在上帝面前的信念去来到去呢肯定去接纳某一个的立场。这个呢就是你对神的责任。我们能够卸短取长，从历史有所学习，来到作出自己今天在神面前呢那个的信念，这个是最重要的事。不知道其他人兄弟姊妹朋友有些的意见，或者你有些的问题。
我想问林博士关于魏托星，他讲魏托星 Watchman Nee， 我都看过你有写他关于他的书，就关于他是讲灵和魂和身体，我想知道他的神学究竟有没有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里面有没有智慧，还有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还有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完了之后，牧师都会祝福说愿你们就是灵与魂与身体，当你见主的日子是毫无指责。
好，多谢你的问题。我们当然魏托星先生跟十六世纪改革运动是完全无关，但是呢就日后即是我们见到他都是一个在华人教会当中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好像黄明道，好像宋尚哲，好像贾玉明先生等等。没错，在我的著作当中呢，我就来到写过这本 的作品呢，是来到去研究一下魏托星先生的属灵神学。他的整个神学的基础呢是建立在一个三元论的这个的人性观之上的。三元的人性观就是人是由灵魂体的结合而成，这个是他的分析。但是在我的著作当中，我来到去提到就是人在他的生存的状态当中，我们说是一个整体论，不是一个三元论。这点期望大家我们留意。因此我们见到魏先生的那个作品当中，他讲到人的灵与上帝相交，其中包括有三种的功能，就是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良知。 佢个魂咧有三种嘅功能，就系我哋嘅意志、我哋嘅感情同埋我哋嘅理性。但系我哋话作为一个人咧，我哋都分唔出究竟灵与魂啊系点样分别出嚟嘅。你有冇试过呢？哪里是你的灵？哪里是你的魂呢？如果你问倪先生，倪律师话咧，呢啲你要经历你就知啦，讲唔出嘅。即好似爱情，爱情好温馨，好浪漫。爱情是什么？你讲极，人家都唔明噶。但系当你能够经历过组织家庭，有恋爱经验，你就唔使讲，你都知啦。倪托声就咁样回应啲人。故此喺我嘅著作里边咧，我就嚟到有一个嘅附录，就嚟到咧讲出圣经当中嘅灵魂体咧，唔系三元论，亦都唔系二元论，系整体论啊。人系一个嘅整体，灵魂体，甚至乎讲到我哋嘅骨、我哋嘅血，佢都有分析。呢啲嘅东西咧，系描写人喺唔同嘅部分当中嗰种嘅运作，并唔系人整体嘅嗰个情况。每一样嘢，无论系灵、系魂、系血、系肉。是我们的骨都是代表全人的运作的。我相信这方面你都回应我们的弟兄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方便请你看看我本的著作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这样的情形。这样
林博士在讲华人教会当前挑战的时候是提到说二百多年前西方的基督教来到中国。但嗰四点，个人群体理性经验、身体心灵、信仰行为嘅结合，喺西方嘅教会不存在咩？系唔系佢哋嘅挑战咩？我想知，想听你嘅分析嘅。
系大家听到呢个问题嘛？即系我提及到有四个嘅结合。嚟到成为我哋今日环教会面对呢个后现代嘅时代咧，我哋嗰个嘅使命，咁就即系我头先提及到就系特别咧嗰个嘅身体与灵魂呢一点咧，我哋话西方嘅呢个嘅神学思想好多时咧系受到希腊哲学嘅传统二元论嗰个嘅影响，因此咧好多时咧即系当我哋讲及到呢个福音嘅时期嚟讲咧，人只系咧强调到嗰个灵魂嘅需要。得到希望，得到咧呢个永恒嘅生命，好多时忽略咗咧就系人有其他嘅身体嘅运作咧嗰个嘅需要嘅情况，咁因此咧系必须要咧去矫正呢一种有多少咧偏差嘅情形，因此咧身体与灵魂、信仰与行为等等咧，必须要两者结合啊！我哋话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一点咧，以至我哋能够对后现代嘅呢个嘅时代嘅人咧嚟到去传福音嘅时候，我哋能够咧。是得到他们那个的审慎考虑福音的可靠性，甚至无个人与群体的结合亦都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因此这处呢就是我们说到西方的社会当中，当然呢看看你是讲哪一种的可以这么讲传统的那种的意识，福音派来讲呢就比较上是平衡了。故此呢我们强调到在二十世纪福音派能够抬头离开了基要主义，踏入了一个新的福音派主义的发展，这个是大概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四十年代的时期，一班在英国、在美国的一些很主要的神学家，大家或者你听过他们的名字，譬如美国最出名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就是Carl Henry 先生，他的大作多方面来到影响整个的这个福音派这个的传统。譬如英国，我们说譬如好像John Stott 先生、斯多克先生、斯托德先生，譬如好似咧系好似 J.I. Packer 先生、巴克先生咧，佢哋都系有相当重要嘅贡献对于呢个福音派嘅运作。佢哋嘅路线比较平衡，我相信就强调到呢四方面嘅呢个嘅结合。而我哋话西方嘅呢个神学思想当中咧，睇下你系讲咩嘅传统。譬如刚才弟兄所问个问题，倪托声先生嘅神学系好受到咧呢个嘅二十世纪初期嘅时候咧，喺西方呢个所谓咧这个 New Holiness Movement 一个圣洁运动这个传统影响的，其中好像一些的人士呢，譬如好像J.N. Darby 达比先生，好像呢譬如说一些的属灵传统的人士呢，他们所讲出来的道理呢是提出三元论的主张的，因此呢倪托声先生就接受了这个传统了。 故此好多中国人佢嘅神学嘅路线咧，系承受咗西方而嚟嘅。因此咧，我哋话必须要咧，能够舍短取长啊，以一个咧以圣经为原则，作出一个批判嘅标准，可以衡量唔单止系西方，甚至我哋自己呢一个咧神学传统嗰个嘅正误嘅分别啦。我知呢一点咧，值得我哋留意。
就宗教改革已经好一段日子啊。咁头先讲话启蒙运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咁即系每况愈下噶。即系嗰个潮流啊，系咪世俗个潮流咧一路败坏落去嘅？即系以我哋嗰个讲法，就如果系宗教改革已经系。有一段日子啦，咁但系点解我哋基督徒嗰个见证唔能够改变到呢个潮流呢？我当然我肯定咗，若果人哋悔改归主，即系接受咗福音咧，个生命系一定有转化，即系呢个我大家都肯定。但系即系话我讲嘅时候系话，佢哋未信主嗰啲，点解唔会受到我哋基督教嗰个影响嚟到系嗰个潮流会系起码平衡啊？唔好话每况愈下咁。
多谢你吓嘅观察。我相信你提出呢点系一个嘅事实，就系我睇翻我哋自己喺呢个加拿大，我哋移民嚟到呢处居住嘅呢个嘅国家加拿大，虽然有好多道德上嘅问题，有好多咧价值观念嘅问题，但系咧总系在全球当中一个最好居住嘅国家之一。在这处我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有法治，这些东西我们移民来到这处生活就能够随手可得，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已经是经历到这些这样的，所以这样讲道德上的美德福分。在外面很多的国家第三世界当中没有民主，有人权，没有法治，有人治，我们说很不同。然而我哋话，即使喺加拿大呢个嘅社会，我哋大家都好相熟啦。我哋见到道德系真系下滑，走下坡。以前嘅时代，礼拜日唔可以开门做生意嘅，而家呢，都银行都即系大行其道啦，系嘛？以前我哋话呢，即系大麻系一种嘅禁品，而家呢可以卖可以种添。以前我哋话即系。婚姻是在乎男女之间那种的关系，圣经的教训，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因此我们说，即是那个社会是不是走下坡，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会只有越来就越坏。我们不单止见到基督教，我们即是有人讲得好，就是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对于这个后现代社会失去我们见证的那个力量。不单止有很多其他的异教兴起来，我哋话好多道德嘅问题，似乎我哋已经冇能力嚟到去改善啦。我哋只有期望能够真系去敬重耶稣基督嘅吩咐，能够作盐作光作见证，喺我哋有限嘅资源能力范围之内咧，嚟到出一点嘅力量。然而我哋要改变潮流咧，唔容易啊。故此作盐作光作见证咧，耶稣基督佢唔系叫我哋去扭转整个世界道德嘅潮流。那是在其中去作出见证。耶稣这个时代奴隶问题很明显，奴隶的数目都没多少，因为罗马政府他战败某些民族之后，不想杀尽那些民族的人民百姓，于是将他们全部能变为奴隶。耶稣基督他没有推动奴隶的一个的改革运动吗？保罗都没有来到去反对这个奴隶的运动，而且是来到去推动这个的革命，要等到他十八世纪西方社会才有所谓呢，即是奴隶能够这个运动得以改善，是吧？因此我们看到呢，即是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情况，我们要来到去按照我们能够有的资源力量去尽一点的责任。神恩待我们能够做得好一点，但是我们说这个潮流走下坡呢，是一个已成的事实。作盐作光，我哋明白到作盐唔系将整个嘅食物完全咧去 改变过来，那是调剂其中的味道。我们作盐的工作，调剂这个社会道德的味道，尽力而为。作光，我们不是去光照整个黑暗的世界，不是，那是在黑暗当中发出一两点的亮光。他只刚才我说的说话，与其我们去就助这个黑暗的后现代，不如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资源、机会去焚烧自己，发出一点的光辉。这个就是作盐作光的那个的要求了。不要告诉你，时间差不多，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呢？我不想拖住大家，明天大家要翻工去作盐作光嘛。
林博士，我想问一下，有一个问题，在这四次的讲座当中就未必有直接提到的，就是圣经无谬误。在现代今日，即是活在这个后现代的我呢，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曾经就去参观过这个早几年的在多伦多这里有个死海古卷的讲座啦，那个展览。那我跟当中的人呢去有机会呢去即是商讨。那有一位呢是NRSV 的 editor。那他一口就拒绝了这样东西，他说现在呢是没有人再讲这个即是圣经无谬误这样东西。咁我想即係請教阿林博士即係點樣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多謝你嚇問及呢個聖經嘅嗰個嘅無謬誤嘅呢一個嘅呢、這個嘅課題。無謬誤就係咧 inerrancy 意思就係指到咧聖經嘅原稿，英文叫做咧 autograph， 即係保羅、彼得、約翰佢哋咧所寫嘅親手所寫嗰個原稿咧係。因为有圣灵的默示带领在其中，故此呢就没有错误的。就我们知道呢，在1978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iblical Inerrancy，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iblical Inerrancy， 有超过300多位的学者，英国、美国、欧洲的人士呢，他们签署来到去呢发表这个的主张，认为圣经的原稿这些的作者仕途或者仕途圈子里面的人，好像路加，他不是一个仕途，但是他写出路加福音，写出仕途行传，他是仕途圈子里面的人物呢所写的这个的原稿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他们没有影印机的嘛，没有 email 的，只有手抄的嘛，抄出来抄稿，那些会有错漏的地方，这个是不出奇。因此很多圣经的学者他们研究圣经，就是来拿这些不同的版本。以前的人是用 papyrus 这些蒲稿纸写东西的，或者用一些的皮卷写东西作为纸张的。因此很多学者就研究这些这样的手抄本去校正哪一句的说话，哪一句的字眼才是最准确接近那个原稿的记录的。因此圣经是天下之大经，是最宝贵一卷的书，我们能够阅读呢是我们自己的祝福。这个 International Council 呢有300多位的学者他们来到签署呢，其中包括 Carl Henry， 好像 J.I. Packer， 好像 John Stott 等等的人士呢，他们是确认圣经的原稿无谬误的。出了一本的书叫做 Inerrancy， 这个字是一个在 Trinity 神学院一个的教授叫做 Norman Geisler 来到去呢是主编的，很清楚讲出由不同的角度来到去呢去坚定这个这样的信念。故此圣经无谬呢是我个人亦都是呢不少福音派主义的人士呢他们接受的这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圣经有谬的话，当然要指出谬在哪里呢？同时呢是如果无谬误呢，我们才能够对圣经有足够的信念，而且呢承认它的权威性。 故此我哋好强调到福音派主义嘅兴起，因为我哋咧重视圣经系无谬误嘅书。从呢个概念，我哋嚟到建立咧圣经绝对嘅权威。喺今天面对后现代嘅社会咧，圣经嘅权威系必须要肯定接受嘅一个真理，因为圣经就系等同于神嘅话语啊。呢句嘅说话系宗教改革时期呢啲改革师啊、改革嘅呢一啲嘅神学家咧，佢哋咧共同愿意所接受嘅。请大家留意，系早在所谓咧十七、十八世纪嗰个所谓圣经批判学之前一个重要嘅课题。而我哋深深知道，二十世纪喺呢个上世纪嘅呢个嘅七十年代嘅时期，呢一班嘅学者们咧，佢哋所提出嘅观点咧系非常有理，值得接受，亦都系可信嘅道理。因此咧，我相信必须要按照一啲唔赞同嘅人士，佢哋所指出边一个嘅题目、边一句嘅说话嚟到个别讨论，嚟到去处理呢个问题，就唔可以一概而论。一概而论咧，圣经无谬误，因为咧系有圣灵默示呢一个重要嘅基础。因此我哋读保罗嘅书信有保罗嘅味道，读彼得嘅书信有彼得嘅味道，读约翰嘅福音有约翰嘅味道。作者佢哋大家有唔同嘅学养、经历、处理嘅文化嘅问题，但系咧圣灵系同一位感动呢班人士咧嚟到去用佢哋有嘅学养、文字、经历等等咧写出神嘅话语，就系圣经啦。因此咧，大家你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你唔需要担心圣经有冇谬误，你去读就系啦。我哋生命能够得到成长，系嘛？有问题咧，你问何牧师，佢一定会咧帮助你解决。多谢各位啊！我哋今晚呢个聚会交翻俾佢。
人哋音乐会有 encore， 咁啊，我好似都唔舍得完。不過始終都要結束，咁我希望呢過咗四次呢係俾大家一個好好嘅提醒，睇見呢原來古老嘅嘢，五百多年前嘅嘢喺現在呢有啲呢係仍然可以適用，亦都俾我哋當頭棒喝一個信仰上面嘅一個肯定包括聖經嘅真理所以我哋真係好好將傳統唔係一切咧，係要否定，而係我哋喺當中咧係要明白佢對我哋現今嗰個嘅導向嗰個作用。好，我哋有結束嘅祈禱，我哋就散會。天父，我哋感謝你，就係、是你自己嘅聖靈運行我哋嘅當中。神啊，我哋知道整個教會都屬於你自己嘅身體。让我们不单止我们现今二十世纪的教会，其实我们连结古今中外的教会都是一个整体，就让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能够知道我们的身份，让我们与基督的身体这个的宇宙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我能够有一个的认同，让我们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教会面对的挑战，同样我们今天教会都有我们要面对的挑战，让我们都能够在同中学习，也都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需要承担直等到主的降临。听我们的祈祷，奉靠主的圣名，阿们。